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。今天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九到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九到十三节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。如同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今天是 L.B 牧师为我们带来主导文的教导。我是L.B 牧师。我们在讲到之后会有问答的部分，也可以把你的问题事先预备。我们今天讲主导文，介绍祷告的问题，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，也是最难的事。它可以是完全自然的，同时它也可以是完全不自然的、陌生的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可能是事物的两端。每当你焦虑、困难的时候，这个很容易。即使不是基督徒，甚至是无神论者，当事情失控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祷告。911事件之后，两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，在美国，也包括这里，祷告的人数都猛增。当发生悲剧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次听到负责人、社区的领袖说，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与悲伤的人同在。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，同时它也很难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我们祷告是应该经常做的事呢？我不知道你，但我自己也做得不够。我们祷告的事情似乎总是我的事情，我的东西。有时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的祷告石沉大海。我不知道是否真的会到哪里去。我不知道。记得有时好像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放了一个气象的气球，上面有一条信息，上面有学校的地址，气球上升飞走了。你有时候希望有人会找到它，会写些东西回来，这就是祷告的感觉。你希望它能够到达上帝的那里。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探讨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祷告。它通常被称为主导文。我们每周都会在上午九点的礼拜仪式上这么说。我们也花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主导文的讲论。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一周内完成，当然也挺好。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放慢脚步，看看它有多么的丰富，去品味它，希望能够来塑造我们，让它能够深入我们的人心。我们希望在每周都能够做两件事情，希望他能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也明白有哪些事情值得祷告，从而影响我们祷告的方式。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对我们说话。也谢谢你允许我们用祷告的形式向你来说话。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对你的认识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大。所以在八月底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有能够问两个问题，了解我们祷告的方式是否有改变。第二，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是否更大了。 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会看到至少两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向谁祷告？第二，我们要祷告一些什么？在主导文当中，其实有六件事情要祷告，有六个请求。可是我们今天只看第一个。今天是说向谁祷告以及为什么祷告。对这两件事来说，它的实际内容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深。如果你从主日学校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学会祈祷，用主导文祷告，或者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主导文，那你可能认为第九节是很容易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怀疑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它有多重要。对于向谁祷告这件事情，我们应该非常的感恩。如果我们理解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，那是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。我们也应该会充满激情，非常谦卑，并且坚定地去理解第二个，为什么祷告。第一，向谁祷告？我们向谁祷告呢？这是登山宝训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。耶稣正在教导人们有关神国的各样事情。在第六章第九节中，他教导门徒如何祷告。他说第九节说，你们应该这样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人类的父亲，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？对我们，希望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一句是充满爱意的话语。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父亲，我们的做人的经历，这应该是一幅充满感情、温暖和爱的画面。父亲的那个形象很有帮助。但是也许有一些人，我们中间的这些人，在与父亲相处的经历上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父亲也许表现得很严酷、冷漠，甚至无情。这里上帝的形象与此相反，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上帝作为父亲的形象。事实上，种种关于父亲种种可能让人心痛、让人痛苦的事情，恰恰说明我们知道父亲不应该那样。我们祷告福音能够治愈我们对父亲的形象。一个完美的父亲，一位天上的父亲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早晨要做的就是花大部分的时间来看第九节的前半部分，我们向谁来祷告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是我们祷告的对象。然后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完成下半部分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真正能明白重点。上帝是父亲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是创造者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，上帝是父亲的意思，是他代表他创造了所有的一切。他创造一切的概念很重要，因为他创造了一切，他拥有一切。我们的存在归功于他。无论我们跟随耶稣还是不跟随耶稣，神都是创造者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他。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二十五节里面说，以色列，这并不是通常圣经说的讨论的父亲作为父亲的概念。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回到旧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看到上帝多次被描述为父亲，特别他是以色列的父亲。如果你回到了出埃及记第四章，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这个是我们上周看的立位记之前的内容，也就是摩西的时代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，他们受到压迫，他们向上帝呼喊，神听见了，他在沙漠里兴起了摩西，摩西逃离了埃及，上帝在燃烧的灌木丛中向他显现，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派你去拯救我的人民，拯救以色列。摩西极力的拒绝，最终他还是顺服了。上帝要求摩西去说服法老，让我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二十二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让我的儿子去吧。然后法老和摩西之间进行了一场博弈。 其实是法老和上帝本人之间的较量。上帝确实拯救了他们，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。但你看到神所说的以色列吗？他称以色列为他的儿子，他救出了他的儿子。我们在旧约中看到那是什么样子？神祝福以色列，他拣选了以色列，他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并告诉他们该如何的生活。我们在利未记当中看到这一点，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更聪明、更优秀或者更强大，恰恰是因为神是仁慈的。因此，所有的民族当中，以色列人是非常独特的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没有一个其他国家可以这样说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子。后来在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中，我们也听到神这样说，他说，当以色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爱他，我从埃及呼召我的儿子出来。你明白他是怎么在说神吗？他是以作为父亲的口吻，也意味着以色列被选中，意味着能够成为这国家的一部分，是一种何等的荣幸，成为这个父亲的孩子。随后我们又读到了以色列人是如何背弃上帝。事实上，因为神为他们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因为神是他们的父亲，所以情况更糟糕。他们拒绝了神父亲的身份，拒绝了仁慈的父爱。申命记的第32章里面说，愚昧无知的民啊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，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、建立你的。申命记的第32章6节和其他的章节说，他们拒绝了上帝的父亲，并受到了上帝的审判。神严肃地对待了他们的叛逆。这下完了，他们失去了机会，他们被抛弃了。接下来我们讲宽恕，但是上帝愿意宽恕。我们在耶利米书31章中读到，说以法莲不是我的爱子吗？这里以法莲是以色列人的另一个名字。耶和华说，以法莲是我的爱子，是我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人生要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在耶利米书三章的第9节里面说，他们要哭泣而来，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 河水旁走正直的路，在其上不致绊倒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你看到神作为父亲的这个画面吗？他是每一个人的创造者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以色列人的父亲，是一个特别的地位、特权、祝福和恩典。他是一位父亲，即使面对叛逆，他也愿意原谅，他也渴望原谅，他会尽一切的努力让事情恢复正常，并恢复家庭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对他孩子的心意，这已经是恩惠丰富和美好了。之后耶稣来了，他将神的父爱、父性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这就是你应该学会如何去祷告。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当耶稣来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种以色列人甚至无法想象的全新的亲密关系。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9节说，凡看见我的人就是看见了父。约翰福音的5章20节说，父爱子，并将他所做的一切显给他看。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14章36节当中如何称呼上帝呢？他说，阿爸父， ABBB 阿爸，这是亚兰语，是当时的言语。 它并不意味着说，简单的说是父亲或爸爸。以前你可能也听说过这个词，这个词有点太随意、太不敬了。但这是一个属于家庭的词，这是儿子或者女儿可以在家庭的餐桌上使用的词。它有着父亲和孩子那种亲密的关系，他和父亲交谈时那种信任、温暖、感情和亲密。耶稣用了这个词。阿爸父，阿爸亲爱的父。当时的犹太人是不会用这个词的，因为这个词太亲密了，太熟悉了。你怎么能用这样的口吻跟上帝说话呢？但是耶稣做到了，他给予了我们耶稣和天父之间，他和他的父亲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。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说，到了指定的时候，神就差遣了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并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因为你们是他的儿子，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，于是呼叫阿巴父。罗马书的第八章说的同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。由于耶稣的死，我们就被收养了，我们被邀请收养，成为了上帝的儿子，可以称呼上帝阿巴父，给了我们这样一种亲密情感和安全感。你看到主导文的第一行有多么的丰富吗？宇宙之主、创造之神，他所做的事情超出我们的要求和想象。就如同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20节里面所说的，超出我们的所想所求。我们现在可以来到餐桌的前说，亲爱的阿爸，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！你可以看到那个祷告的特权了吗？我们在呼求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他是宇宙之主、创造之主，他的所赐下的爱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的。第二部分，我们说，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让我们很快速的浏览第九节的后半部分。我们已经说了，我们向谁祷告呢？是我们天上的父。耶稣所要去祷告的是什么呢？你通常祈求的是什么呢？列出一个购物清单式的祷告是很容易的，不是吗？拥有一堆我想要的东西，当然他们也不是坏事。你所祷告的事情，神也听见。但是你看看耶稣是如何开始祷告的。第九节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”我记得以前听过广播，大家在谈论他们早期对上帝的印象。有一个人说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曾经认为上帝的名字是 Harold。他觉得说这个词是因为祷告的说 Harold be your name，Harold 是你的名字，所以他认为上帝的名字叫 Harold。当然，上帝的名字并不是 Harold，他的意思是人尊你的名为圣。他的意为什么？他的意基本的意思是说变得更为圣洁、被尊崇、被敬拜，这就是神圣的意义。所以这里的祷告是让神成为圣洁、受人尊敬、受人崇拜。你最珍视的是什么？也许是你的宠物，也许是你的车。也许你有孩子，就可能是你的孩子，也许是你的孙子。当 LB 的大女儿 Chloe 出生的时候，每个人的手机上都会在手机相册出来之前，我们当时都有一种叫照片的东西，是把那个相片打印出来，不是像您现在滚动浏览的。所以当时 Chloe 出生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她的照片。当你有孙子的时候，你可能有过一本可以吹嘘的小相册，你随身携带着婴儿的照片、孙子的照片。当你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哇、哦，他们多可爱啊！那个时候你的神情很骄傲，因为你真的非常喜欢他们，你希望每个人都看到，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把它呈现出来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是在祈祷神的品格之美，他的荣耀，他的恩典，他的光辉。我们愿意每个人都认识到他的荣耀，他的价值高于一切。所有的这一切从我们自己开始，用我们的嘴唇，用我们的生命。腓立比书第二章说，神因耶稣的死而复活，而高举他，并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这是神尊他的名为圣，彰显他的圣洁，他的恩典。奉耶稣的名，万膝应跪拜，万口当承认耶稣是主。我们的舌头承认耶稣是主，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。这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以一种呼喊上帝掌权的生活来尊上帝的名为圣，那是主，不会因为我而停止。因为如果我们祷告他的名字被尊崇，那么我们就渴望他的名字被世人所知。我们想要这个世界不是一种模糊的一般意义上的我想要，而我是真心的想要我的邻居、我的邻舍、我的亲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亲戚都知道耶稣是主。这就是尊他的名为圣的方式。他受人尊崇，虽容敬拜，他是圣洁的。我希望他的名字被每一个人知晓。那我们看最后的结论。在电视上，我们每次看到政治家在开议会之前，在开始的时候都会念主导文。我在电视上常常看，我心里在想，他们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吗？他们无非在说些大话。那我们呢？我们知道这些词有多大吗？最后，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：你在向谁祷告？也许你的感觉像你并没有向谁在祷告，你只是把一些话堆砌在那里。也许你感觉上帝是一种非人的力量。耶稣对我们说，他是创造你的神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是他的女儿。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权。那你又在祷告什么呢？只是我的东西，当然并非不可以。但是我们有为神的事情而祷告吗？他是神圣的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在我周围的人当中，他是否受到了尊崇？他是否真的是你的父，真的是你生命的中心？你经常祷告吗？他是我们的父亲，祷告是应该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。我们应该常常的向他祷告，我们的父亲也渴望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真的把神的事情放在心里吗？他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中心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也赐下如此的慈爱和恩典。也为此感谢耶稣，因为他的死，我们可以跟你有一个亲密的父子的关系。 我们祷告你的名字被尊崇。我们祷告，我们用我们的嘴唇，用我们的生命来尊崇你，来彰显你，不再只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，为神你自己的事来祷告。我们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那么今天的翻译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弟兄姐妹。